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经文。上一次我们提到过，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二十八章的最后，那作者马太呢，记载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上一次呢，我们讲了第一天和第二天所发生的，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前面两天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在第一天应该最大的可能是在礼拜一的时候。耶稣从那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往西进城他进来的方式呢，应验了先知塞加利亚的在四百年以前，在主前四百年以前的预言。那先知塞加利亚呢，他当时是预言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会要在那个地方等待他们公义的君王，他来要施行拯救，来的时候会前前后后的骑着一头驴驹进来。那主耶稣来的时候恰恰是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他进城的时候就是骑着一头驴驹进来。那除此之外呢，他众人在那里手拿棕榈树的叶子夹道欢迎他的到来并且在那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救主弥赛亚，那耶稣就是那位公义的王。那在第一天的第一天进城的时候，耶稣轰动了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城里的人都问同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这是谁这是谁？那跟随的人就是告诉他们，眼前的一位就是来自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犹太地区还有耶路撒冷附近那些犹太人，包括从外地来的来过节的那些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当时对耶稣的期望已经到了高峰。那在他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他们会认为这个大卫的子孙来要推翻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用武力来建立大卫新的国度。我们知道，但是他们的期望都是完全错误的。那大卫的子孙救主弥赛亚他来的方式他来建国的方式跟他们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来的时候谦和他建立他国度的方式是从人的心开始，是要除掉人心里的罪赐给人一个新的心。那主耶稣的来到显然是让那些人让那个整个的那类的人以色列人震惊特别是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感到非常的愤怒。还记不记得在那个时候在第一天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在耶稣在那儿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说他第二天刚进到圣殿的时候就打乱了当时的献祭的系统他在圣殿里面把那个在里面做买卖的那些人都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打翻，把卖鸽子的人的凳子推倒，在那里斥责那些人把神祷告的殿变成了一个贼窝让圣洁的殿成了一个污秽的地方。那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当时并没有人出来拦阻，那很显然表明他的权柄他带有属灵的权柄。所以当时耶稣所做的一切呢，让那些人都感到了非常的惊讶，尤其是让以自祭司长文士或者长老为代表的那些人，因为他来了以后呢，没有去跟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对抗，反而拿自己的子民来自己的百姓神的百姓来开刀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的献祭敬拜的系统。所以这对掌控敬拜献祭系统的那些宗教领袖来说呢，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主耶稣结束洁净圣殿以后，又在那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里呢医治了一些瞎子瘫子。那这件事让那些宗教领袖更是什么非常气愤。什么原因？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人是什么被看为洁净污秽的人，他们是不可以到圣殿里面来的，而耶稣竟然允许他们前来寻求帮助。所以看到这些又当时呢有那些宗教领袖又看到一些孩童在圣殿里面大声的呼叫呼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是奉主名的应当称颂。所以祭司长和文士那些人听了以后更加气愤他就问耶稣说你 你有没有听到那些人在说什么？他们说你听见了吗？说显然那些宗教领袖们对耶稣所行啊所言的呢，还有众人对他的接纳和认同感到非常的不服气啊，他们对他持有一种仇视的态度。明明知道耶稣的身份，他是从神而来，他有神圣的大能，他有属灵的权柄，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接纳他。那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要来挑战啊耶稣的权柄。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在啊马太福音21章18到27节那一段，我来啊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跟着看啊。马太福音21章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个人。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让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都能被你的话语得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21章18节这里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那这里的早晨呢，是主耶稣啊，在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城以后的最后一个礼拜，那第三天的早晨。那马太福音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呢，在前天的晚上，耶稣和门徒们啊回到了耶路撒冷城东边的伯大尼那个村庄住下，最大的可能就是住在马大、玛利亚啊、拿撒路和三姐弟的家里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伯大尼那个村庄，还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这三个人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那伯大尼，我们知道他在啊耶路撒冷城东边的那个一座山叫橄榄山，橄榄山的脚下，那距离耶路撒冷城只有大概2英里的距离。所以耶稣在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住在伯大尼那个村，那第二天呢就要回到啊耶路撒冷城，回到圣殿。那在那里呢，在圣殿里面教导啊，教导众人。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那么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三个啊，姐弟三个人，他们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特别。这三个人呢，很早就已经认识了耶稣，早就知道耶稣的身份啊，他是救主弥赛亚。那在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城的几个礼拜以前，实际上耶稣已经去过他们家，也就是那一次呢，是耶稣要他去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呢？是去啊，让已经死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那个是我们知道，当时是那个这个在哪有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那个地方有记载。当时啊，那里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那主耶稣呢，刻意在外地，在一个地方耽搁了一段时间，耽搁了几天，再到伯大尼去，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要让一个在坟墓里面已经好几天的身体已经腐烂的人从死里复活。那之前的耶稣已经多次已经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呢，那些人都是刚刚去世。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啊，那一次让 拉撒路复活实际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那耶稣刻意的耽搁几天以后，再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目的是什么？他就要彰显他的神性的大能，他要让人没有任何的质疑他的能力啊，他要让人知道他的权柄是一个绝对的权柄，所以他彰显他就是生命的主啊，生命在他，他也来显示他是复活的主啊，复活在他。那当时呢，众人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那有一些人就是马上相信了，马上明白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救主弥赛亚。但是那些另外一些人呢，特别是以那些宗教领袖们为代表的，他们否认啊，他们否认耶稣的身份，他们明明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相信，还要找机会要杀害他。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计划呢，不会受到那些宗教领袖们的影响，他决定离开啊，先离开了那个地区，就到了哪里，到了一个以法莲的一个城市，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一直等到逾越节近了，他按照神的时间又再次就是最后又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所以马太福音21章那18节这里告诉我们，是耶稣在最后这个礼拜里第三天他第三天又要跟门徒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城，回到圣殿去做教导。那在去的路上他感到肚子饿了，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耶稣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同时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会有饥饿，肚子饿了以后需要吃东西。那从其他经文我们也知道，耶稣还有跟我们一样还有情感，有情绪，有他比如说他会为人哀哭替人忧伤替别人忧愁等等。那因为主耶稣他有我们人的基本的特性，所以他会体谅我们一切的担忧，一切的软弱，他会体验我们的喜怒哀乐。所以像我们一样，所以他很显然是饿了以后就需要找东西，就需要吃食物。那这里告诉我们，在那天早上他回耶路撒冷回圣殿的路上，感到饿了就想找点东西吃这里告诉我们，马太福音21章第19节，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立刻枯干了。所以在去的路上刚好有一棵无花果树在路边，所以耶稣呢就过去在树上找果子吃，很显然他是什么，他是带着期望过去，期望那棵树上有什么，有果子，有无花果。那但是呢会他看到什么，这里说意思说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意思，那这里翻译上缺了两个字，关键字但是耶稣在树上找来找去一个果子都没有找到，只有叶子在树上那棵果树呢一定不是一棵很小的果树，应该一棵大的果树。因为什么原因，假如是一棵小树的话呢，它不需要在那上面到处找，一眼就可以看到上面到底会不会有果子在一棵大大的无花果树上呢，竟然一个果子都没有。那马可福音的作者呢给我们多一点的信息，马可告诉我们，因为当时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那我们也看了这样的描述以后，我们心里面会有疑问，既而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那找不到无花果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儿，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对无花果树有一点知识，那有些人家里面也种了无花果树，那我们自己家里面后边有个小小的无花果树，上面有几个果子，老远就可以看得见。那无花果树是在什么时候长果子的？大家我很多人都应该知道一般来说一年的话它会长两次果子，是不是？那第一次在春天的时候无花果树是会先长果子，再长叶子，对，所以是那就是说在无花果树成熟以前呢，成熟以前树上的叶子还都在。从经文的记载看呢，当时是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大约是我们阳历的，就我们现在用这个日历的大概4月初左右，所以按照常理，在那个时候无花果树呢上面不应该光有叶子，是应该有果子的。 换句话说呢，既然还不到成不到收获的季节，说明在正常情况之下，那上面应该有很多还没有成熟的无花果。但是呢，耶稣在那棵树上竟然一个果子都没有找到，说明什么？说那棵树是一个很不一棵不正常的树。所以看到眼前的树上没有任何的果子，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啊，这是一句咒诅的话语。主耶稣在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他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会再结果子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主耶稣讲了话以后，这棵树有什么变化？马太福音啊，21:19，这里告诉我们，那棵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枯干是枯死的意思。耶稣的话一出口，那棵树呢就马上枯干了。这显示神啊，神话语，耶稣他话语的大能，他一个咒诅啊，无花果树就马上枯死。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这是主耶稣为了一次啊对树说话，是为了一次呢让一棵树死亡。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想想看，那说以前耶稣行的神迹都是什么样的神迹？想想看，都是一些正面的神迹，对不对？都是一些对人有帮助的，对人有益处的一些神迹。但是比如说马太福音前面我们讲过，耶稣在各地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他每一次呢，口一说话语，口一出一个命令，或者手一摸，事情就发生了。比如他一声令下，乌鬼就离开了被鬼附之人的身体，他一个命令，彼得就可以在水上行走，他一个呼唤，12岁的刚死一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他手一摸，哑巴开口，啊，瞎子见光明，他一个命令呢，那瘫子的罪被赦免，马上可以起来行走，他一个简单的一个命令，狂风立刻停下，巨浪马上止息。说这些神迹呢，都是一些正面的，都是带着祝福，可以鼓励人的一些神迹，是不是？他在马太福音21这里记载，这个神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神迹。耶稣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让那棵无花果树在瞬间死亡。啊，这是一个负面的神迹，这是一个咒诅。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啊，这是耶稣行了唯一的一个啊这样一个特别的神迹。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讲到，啊，我们先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看我们先看看当时门徒们是怎么反应的，啊，这里经文说那棵无花果树立刻枯死了，但是呢，门徒们当时是不是真的注意到了？耶稣的话一出口，那棵树就死了呢？马太福音21:20这里这样描述，门徒看见了就啊便细细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门徒们见了非常非常惊奇，是不是？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无花果树怎么会马上枯干呢？从这些经文来看呢，好像是耶稣的话一出口，门徒们就马上注意到了这棵树已经死了，是不是？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其实呢，在当时门徒们是没有，不是马上注意到，不是马上看到这棵树死的。那我们很多人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经历哈，一棵植物要枯干死亡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想很多人都见过，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植物的叶子会什么？会打蔫，会萎缩，是不是？假如继续缺水分，那个叶子会萎缩的程度会越来越厉害，那最后的整棵植物呢，都会打蔫，都会枯死，都会死亡。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实际上是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对不对？应该是至少好几天的时间。但是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门徒注意到了那棵无花果树竟然很快立刻死了。那门徒们是在什么时候他们注意到了那棵树死了呢？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耶稣的话一出口，那棵树就已经死了，但是门徒们当时并没有看到，并没有意识到，而是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他们才注意到那棵树死了。我们怎么知道的？马可福音那里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哈，在马可福音11:20和21那里实际上记载，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你看，请看。” 你所咒诅的可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马克福音十一章这里说的是早晨的事，第四天的早晨。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是发生在前一天礼拜三的时候，第三天的时候，所以在第四天的早晨，耶稣和门徒们再一次回到圣殿的时候，在路上，门徒们突然注意到了，昨天看到那棵树已经枯死了，不仅是枯干了啊，是彻底，这杨树连根都枯干，说明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枯干枯死了，所以一夜之间，那棵无花果树就马上死掉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之下，刚才讲一棵树呢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枯干死亡的啊，显然是这个神迹是一个耶稣行的一个特别的神迹，他让那一天啊，就一个晚上，说到当时呢，在前一天就是那个树就已经就是耶稣话一出口他就死了，只是当时门徒没有意识到，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而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昨天那棵树已经死了，所以门徒感到非常的震惊，非常吃惊，他们就问耶稣，好好的一棵树怎么一下枯干了呢？怎么一个晚上就变得枯干了？说明当刚才讲耶稣咒诅那棵树的时候，门徒们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啊，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耶稣的话当成一回事儿。所以相信呢，就在其他的门徒问这个耶稣的问题的时候，彼得他突然想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啊，想起来昨天耶稣对那棵树说了什么话。从彼得的反应来看，他也是什么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吃惊。所以这是门徒们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前面讲过，之前啊耶稣所行过的各种各样的神迹呢，从他行的神迹来看，门徒们早就知道耶稣有神性的大能。只是他们不能明白耶稣一句话可以让一棵树在瞬间就死了，让他们更不能明白的是什么，他们怎么耶稣把一棵树给什么咒诅死了，他们不能明白这样的事情。我们先看看耶稣对门徒们的回答是什么。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儿，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里说实在实在实在告诉说，毫无疑问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呢，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话的时候呢，是对着前面一座山讲话。当时呢，他们是从东往西走东边往西进耶路撒冷城到圣殿去，那里只有一座小山丘是橄榄山，所以当时耶稣对着前面的橄榄山在讲话。那耶稣说，假如他们有信心，假如门徒们有信心，没有任何疑问，他们不仅可以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说可以吩咐命令无花果树立刻死亡，而且呢可以吩咐眼前这座山被抬起来丢在海里去。换句话说听起来耶稣好像在说，假如门徒们有信心的话，他们有移山填海的能力，是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在用比喻来讲，他在比喻什么？他移山填海的能力是这个是表明什么？表明是可以去克服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可以去做到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我们听了这样的耶稣讲了这样的话以后，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认为一个人呢，只要有信心，只要没有疑惑，就什么可以命令，就可以吩咐无花果树死亡，就可以什么让大山挪开，移山填海，是不是这样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这里，关键是什么？信心的对象，关键是什么？谁可以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让不可能出现事情出现？所以说还要进一步来阐明他对门徒们的教导。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在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语，他告诉门徒们，他们在父神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一定能够得到父神的回复答应。主耶稣讲的非常肯定，是不是？不管我们求什么东西， 一定会得到谁的答应，是这样吗？主耶稣到底在强调什么？他在这里，他不是在讲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当相信神会答应我们自己的要求。他不是在说我们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信心，神就会答应我们的要求。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应当相信神会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换句话说，假如我们相信神会成就他要想成就的事情，他就可以成就。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信心的焦点呢，不是我们自己啊，信心的对象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是神。信心是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相信呢，神会成就他想要成就的事情。那么相信神呢，可以成就在人看来是不可能成的事情。所以假如我们信心在自己的身上，假如我们的信心呢是在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我们祈求的东西要做的事情，那神没有责任答应我们的任何要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我们的祈求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神是不会答应我们的祈求。所以上面主耶稣这儿咒诅那棵无花果树啊，不结果子无花果树，让它在瞬间死亡。我们会问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那他行这样一个神迹，到底是要什么目的？他对门徒们要教了什么功课？对我们今天人要说什么？那从老远看，那棵无花果树枝叶茂盛，健康有活力，是不是？但是那都是表面的现象，它的外表茂盛，树上一个果子都没有。我们知道，一棵果树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结果子的，一棵不结果子的树是毫无价值的。那主耶稣在用这个无花果树的例子呢，来比喻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生命的境况，在比喻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献祭敬拜神的系统。他要用无花果树的遭遇呢，来预表神的子民以后会遇到的境况。比如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严格持守旧约的各样的律例条规，但是呢，他们是一群啊，他表面看起来什么？是非常敬虔的一群人，但是呢，耶稣称他们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23章那里，耶稣称他们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表面敬虔，心里面没有公义，没有怜悯，表面是干净的，心里面污秽。耶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表面是华丽的、漂亮的，里面全是污秽、肮脏的东西。这从外表来看呢？在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他们的献祭系统啊，他们敬拜的系统井井有条，有板有眼，但是背后充满了污秽。那祭司长和文士那些宗教领袖们允许人在圣殿里面在那儿做买卖，在做各样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那儿谋出私利，让神的殿呢变成一个贼窝，变成一个污秽肮脏的地方。所以当时整个以色列民包括那些宗教领袖们，就像那棵无花果树没有长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他们表面是茂盛，表面是健康，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拜偶像、背逆神的人，他们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神在耶稣在这里警告他们，尤其是警告那些那些做带领的，他们不结果子的后果是什么？假如他们不认罪悔改他们会变成没有用的，他们会什么？会像一棵花果树一样，最后会枯干死亡，跟神永远分离。那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那对我们还没有信主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会非常成功，我们可以有名誉有地位，还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去帮助人，表面看起来呢我们是非常的做得非常好，非常的风光。但是假如一个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没有认识神，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就像一棵什么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到最后是毫无用处的，结果就是枯干死亡，最后会受到神的审判将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呢，我们也可能会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我们的人生呢可能看起来旺盛有活力，很华丽， 但是呢，有可能是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那我们那样呢，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会浪费神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恩赐，啊，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虽然说我们的经文不会失去，但是呢，就像啊，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说的，到时候我们最后会就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什么都没剩下，仅仅得救而已。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在第四天的早上呢，耶稣再次要进入圣殿。在前几天时间里面，他的所言所行已经引起祭司长和那些宗教领袖们的反感愤怒。那这一次他会遇到什么情况？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你上了什么权柄做这事儿？谁给你这样的权柄啊？给你这样的权柄是谁呢？”那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啊以君王的身份进城以后第四天的早上。第四天早上，耶稣又一次进到圣殿里面去教导众人。他正教导的时候呢，有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他们问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们问问题的目的不是来请教，不是来学习，而是来质问，来挑战耶稣的。那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呢？”那这些事儿什么事儿？就刚才讲的，他在圣殿里面教导人，还有包括前面两天他做的事儿，进入圣殿啊，在殿里面医治瘫子跟瞎子。那平时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做教导的人呢，都是那些文士啊，都是那些教导啊，那些文士们。而耶稣呢，竟然他在圣殿里面做教导，所以在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心目当中，他们会想：那么一来自拿撒勒的耶稣，他没有什么背景，一没有学问，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凭什么？他只是一个穷木匠，他有什么资格在圣殿里面在教导神的百姓？所以除了在圣殿里面教导众人以外呢，耶稣前面已经讲过，他洁净圣殿，把那里面做买卖的人全部给赶走，同时斥责他们，斥他们把神的殿啊变成贼窝。那在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们来看呢，圣殿的献祭系统是什么？是很神圣的。那么他们多少年以来一直在遵守这样的传统，所以他们在那里呢为人献祭，进行各样的敬拜的仪式，从来就没有人什么，没有人质疑，从来就没有人向他们挑战。而耶稣来了以后，进而什么？进而与他们该与他们对抗，打破了他们的献祭的系统啊！所以主耶稣在圣殿里面，那么医治瞎子和瘫子的时候，刚才讲他们这些人更是啊反感，因为什么？根据利未记的记载，这些人是污秽的，他们是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但是耶稣进而允许他们进来寻求帮助，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质问耶稣：“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让这些人进到圣殿里面来？”所以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啊，在圣殿实行医治的时候，还在圣殿里面教导人的时候，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拦阻，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没敢出来制止，那些圣殿的保卫啊，那些警察们也没有敢出来干预。所以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从这些宗教领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知道耶稣是有权柄做这些事儿的，他的所言所行呢是带着属灵的权柄的，他们找不出什么办法来治他。不过他们还是很不服气，所以就要来挑战，来质问他：“你做这个事是凭什么？”那么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谁给你这样的权柄？那么从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来看呢，他们并不否认，他们并没有否认耶稣有权柄。在他们心目当中，只是说这个耶稣这个权柄跟他的身份是不称的啊，是不相称的。那实际上耶稣之前呢就早就告诉他们，多次告诉他们，他是从哪来的？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从父神来的，他跟父原为一，他来做父神托付他做的事儿，所以他的权柄自然是来自父神。那几年以来呢，耶稣一直在各地行神迹奇事，都显示出他的身份和他的权柄，都可以什么很清楚的表明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宗教领袖们他们就是硬着景象，不愿意承认接受耶稣的身份，不愿意什么，不愿意接受他的教导。他们是 更不愿意接受他的主人的权柄。所以面对祭司长和长老们的问题，耶稣啊如何回复他们呢？在21章的第24节这里，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啊，所以针对这些祭司长长老们的问题，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他告诉那些人：“假如你们愿意如实的回答，那我就会告诉你们，我是凭什么来做这事儿的，谁给我这样的权柄？”那很显然，主耶稣知道一些祭司长文啊。长老他们心里的诡计，知道他们心里面到底在排算什么，所以他刻意的反过来要挑战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他的权柄是不容任何人质疑。我们看一啊，那看看主耶稣反问的些人的问题是什么？25节这里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这里的约翰是。施洗约翰，那谁的施洗约翰呢？他行的洗礼是什么样的洗礼呢？我想我们很多人还对施洗约翰应该有印象。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那施洗约翰是神派来的先知，他来他服侍呢出来的时间大概比耶稣早半年左右，他是主的先锋，是来为主预备道路的，把人带到神的带神的面前，传扬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人应当悔改，所以他是要确认悔改，接受就是认罪悔改的洗礼。他也告诉人，当什么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人对这施洗约翰的传递的信息有正面的反应，有很多人呢来到他面前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主耶稣与那个这些宗教领袖们在讲话的时候。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被希律王杀害差不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那施洗约翰在百姓当中他有非常好的名声，众人就把他都是认为他是一个先知从神来的先知，但是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就不愿意接受所以耶稣在这儿问题是非常直截了当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从天上和从人间来的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从天上来的就是从神来的，说明约翰呢是神派来的先知，他讲话是代表神讲话。假如说是约翰是从人间来的，从地上来的，那说明他是一般的人，他讲话是不是代表神讲话？所以对当时很多以色列人说，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到了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那里呢，这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还需要在那儿商量一番。所以他们在那里彼此商议说假如我们说他从天上来。那他就会问我们，这样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就他们很清楚，所以他们在意的是什么？他们该如何回答才能来对付耶稣？如何让他下不了台？所以他们知道，假如他说是从天上来，耶稣就会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教导？21章第26节，如果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他们也非常清楚。假如说约翰从人家来，从地上来，他们怕百姓，原因是什么？百姓是都相信约翰是先知，是神派来的。那所以在这里，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两种大爱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如何回答的？马太福音21章第27节，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也不知道意思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于是就是因此祭司长和长老们经过一番商量以后，他们回答耶稣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以为这样的回答会让耶稣所以为难，是不是？根据他们的回答呢，那耶稣就也回复他们，他也不告诉他们他的权柄是从哪来的。主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那么这样的描述可以知道，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本来是知道答案的，他们是故意的不想回答。那么之前主耶稣讲的已经非常清楚，假如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这些宗教领袖愿意回答他的问题，他就会回答他们。但是现在他们不愿意回答，当然耶稣就不想再回复他们。 所以一副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明白他的权柄是不容任何人的挑战。那主耶稣没有把他决定不再给他们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原因呢？就像是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的经文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那里这样说，也是耶稣对门徒们讲话，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听起来是骂人的，是不是？非常不好听。那圣物是好东西，但是狗会不会知道圣物是好东西？是不会的。所以假如把那个好东西圣物给狗，它不会当成一回事，只会把圣物践踏。同样的，珍珠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但是猪知不知道那是好东西？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假如把那个宝贵的珍珠丢给猪，会有什么结果？它会把那个珍珠损坏践踏，不仅如此，它会反过来什么咬，咬那个丢那个珍珠的人。所以马太福音二十章这里说的，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因为他们心里面悖逆刚硬，不管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不但不接受，他们不认为耶稣的教导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反而什么，他们还找机会来坑害，来伤害耶稣。所以耶稣决定不再与他们啰嗦不再与他们白费口舌对我们今天信徒有什么样的提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去什么传道，就要去向别人传福音。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的心态，有这种责任感、紧迫感。但是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假如对方心里面没有准备好，或者时间不合适，我们硬要向别人去传的时候，那个时候别人可能不但是不领情，但还可能什么反过来攻击我们，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所以在对方不愿意听的时候，在时间不合适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坚持，不需要再花时间。当然我们可以为他们继续祷告，盼望以后还有机会。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里呢，那是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在质问耶稣，他们的心里面诡诈不是来向他来谦卑学习请教的。那主耶稣知道他们不会去接受他所说的，就决定不再与他们花时间，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当然假如这些人呢愿意回头，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再聆听耶稣的教导，再看重他的教导，那主耶稣还会愿意再怜悯恩待他们。但是呢，以后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那今天这样的经文对你对我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君王他有绝对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是神赐给他的，他的权柄不容任何人的质疑，也不容任何人的挑战。他的权柄呢，可以让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变得无用。那所以也是说，让那些不结果，让我们不结果的人变得无用。所以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呢，让他立刻枯死，是要什么？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的每个人，不管是我们已经信主人，还是没有信主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愿意被神的话语能提醒盼望神的话语对我们都是能够成为一个警告。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跟神建立关系，那不管你是，我们前面也讲过，不管你在地上的时候这一生多么光彩亮丽，不管你在地上的地位名誉多大多高，不管你的财富物质多富有，那都是只是表面的就像耶稣说的那棵无花果树，表面是枝叶茂盛，看起来生气勃勃，非常吸引人，但是呢，没有一个果子，那是一棵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神看的不是外表，是看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结出果子。那对没有信主的人，什么叫结果子？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什么叫结果子？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认罪悔改，就是结果子。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在结果子。 那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是在结果子。啊，愿意承认耶稣是自己的救主，愿意一生被他管理自己，就是在结果子。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接这样的果子？所以对我们信主人也是一样，盼望这样的经文能够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警戒。信主以后，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我们每天生活是不是只有茂盛的枝叶？那是否只是一些华丽的一些外表？是否我们在世上跟着潮流走，在世上打拼，在追求世上的这些荣耀？那么对信主人来说，我们什么叫结果子啊？像在前面有很多经文提到过，在马太福音，比如说第五章的时候，耶稣真的已经讲了，信靠他的人，当承认自己在灵力的缺乏，需要能够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的怜悯，依靠他的帮助，愿意持守一个什么一个圣洁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愿意对人有怜悯之心，愿意什么能够劝人与神和好，只要有机会就劝人跟神和好，这些都是在结果子。啊，求神来提醒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这是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这是你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那个君王，永远的君王。他有绝对的权柄，他也是怜悯人给恩典的主。天父，就是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救恩，盼望就是特别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人能够常常来思考神，我们如何能够被你来使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都是一些枝叶，都是一些华丽的外表？请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审查我们每天看重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就是带领我们每天从每天这是每生活的每个角落真是能够都能够体贴神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每天所言所行的真是都能够结出果子。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